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8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状态，向内修好自己，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9月19日。本地有一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状态，我和一位同修大姐交流时发现，本地许多同修对该老同修都有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不注意安全，经常使用手机和同修联系，因为掌管项目资金，在钱的使用问题上有些说不清楚，爱管闲事，想当协调人。我是在前年认识这位老同修的，因为某个救人的项目在一起合作，有事才去他那里，交往并不多。可是在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我发现老同修有很多优点，下面仅把看到或听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他对大法和师父十分虔诚，把证实大法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同修需要他帮忙他都尽力做，不怕苦不怕累，忙起来早出晚归，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过去本地受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勇敢有担当，积极协调本地同修共同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在个人被迫害的时候，牢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对邪恶不妥协不屈服，正念闯关，并不忘救度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我有时到老同修家，看到找他的同修一波一波的，有来拿资料的，有为各种项目需要他协调的，我从心底里佩服，心想8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会上网发邮件，会打印真相资料，会做精美的护身符，每天处理这么多的事物，还要出去救人，这得有多充沛的精力，一般常人哪能做到，大法弟子就是不一样。可是这次听到竟然有那么多同修对他有负面评价，我非常诧异。其实我也看到老同修存在一些问题，可是修炼人毕竟不是完人，在常人中修炼，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才需要修炼提升啊。要都是那么好，就不用修了，那就是神了。大法弟子身上有问题是正常的，作为同修，我们看到了应该善意的当面提出来，使他意识到，大家互相促进，互相提高，而不是在背后议论、抱怨，甚至到处传播负面信息，这对当事人本人和整体环境没有一点好处，只能形成间隔。就拿大家都有意见的这几件事情来说吧，对于使用手机不注意安全的问题，完全可以严肃地和老同修切磋，如果交流无效，可以拒绝接听老同修的电话，或者拒绝和老同修联系。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默认了老同修不安全的行为，是不是自己也有怕麻烦的心，觉得用手机联系更方便呢？我在老同修家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修也用手机给他打电话。去年本地720出现了大面积的绑架，有警察暗示被抓的学员是从老同修那里获取的信息，因此很多同修埋怨怪罪他，觉得是他拖累了大家。不管警察说的是不是真的，老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也一定不对，但是自己真的做好了吗？有些同修虽然也经常和老同修接触，但是坚持不用手机联系，也没有出事。对于钱的问题，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我看到的是老同修对项目资金的认真负责，一笔一笔谁给了多少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一点含糊，在使用上也不随意，看望被迫害的学员或慰问学员家属，一般都是自己出钱，不用项目资金。前几年请律师为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打官司，只有律师的酬金和食宿费用是从项目资金里出的， 老同修和其他同修在陪同律师的过程中产生的餐饮和交通费用都是自己出。老同修跟我说过，修炼的路要走正。而我听到的是，老同修不知道把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让同修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不能妄加评论。但我知道有时候会有误会，有时候小事会被夸张放大。如果传话过程中再加上人心，最后的结果就是严重失真。今年老同修和另一位同修之间就发生了与大法资金有关的矛盾，具体过程不讲了。从师父讲法中我们都明白，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发生了就有两人要修的地方吧。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了里面有误会，恰好这个事情老同修和我交流过，他想弄清楚钱的数目是为了跟给他钱的同修一个交代。因为特殊原因，这笔钱不是当面给的，所以他得为同修的资金负责。可是话传了一大圈，再回到我的耳朵里，竟成了老同修贪财。不然为什么在他手上还有项目资金的情况下，一遍一遍急切地去打听那笔钱呢？我想作为旁观者，如果我们没有亲历现场，最好不要根据自己的猜想随意传播，激化矛盾。常人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师父在讲显示心和修口的法时，也专门提过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这是我们修炼人一定要注意的，不然会给整体造成损失。对于老同修想当协调人的问题，我觉得更奇怪了。老同修实实在在的就是协调人啊，他实实在在的承担了那么多救人项目的协调工作，实实在在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他热心肠，爱帮忙，爱管事，干事心确实强。但有些事不是他主动揽的，他也有为难的时候，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做事把自己陷于矛盾的焦点中。可有多少同修不是一有事情就想找他，一有困难就想到找他。我切身感受到本地很多同修都依赖他。再说想当协调人没错啊，只要能做好谁做都行啊。我感到说这话的同修有一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是不是妒忌心呢？老同修身体从去年就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也许是因为有执着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我和同修姐交流认为，本地大量同修对其负面的看法更加大了老同修身上的磨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如果我们很多修炼人对老同修有意见，这种想法是否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物质，并且久久不能散去，使其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或加重已经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仅靠他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排除的。记得以前听过一篇明慧交流文章，写的是开天目的同修在为病业同修发正念时，看到其他同修对病业中的同修不好的观念，在另外空间里形成一座大山，阻挡着正念打入同修的场中。我和同修姐继续交流，客观分析老同修的修炼状态。他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但如前文描述的那样，他有很多闪光点和优秀的品质，特别是对大法的坚定和师父的坚信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从对大法的迫害开始后，他在本地的救人和营救同修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发挥着作用。由此我们看穿了旧势力的险恶用心，这是旧势力的阴谋， 他就是故意在同修间挑起矛盾，利用彼此没修去的人心制造间隔，要把同修拖下去，从而达到破坏整体的目的。而旧实力能够得逞，也说明我们整体有漏。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大家都在向外看，找别人的不足，而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修自己。旧实力看到了，不下手才怪呢。其实不只是磨难中的同修，对整体的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去年720本地出现大面积抓捕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大家真得重视起来，吸取教训。大法弟子是整体，无论哪个同修被迫害了，不管是以病业的形式还是被关押的形式，都是大法的损失，都会影响救度众生，这不是一个小事啊。当同修出现磨难了，很多同修说是他自身有问题，看到问题没有错，但若因此认为同修遇到磨难是正常的，甚至是应该的，那就等于承认了旧实力的安排了。我们个人在过关的时候，一般都能清醒地否定旧实力，知道即使自己有漏，也会按照师父的要求归正，不允许旧实力插手迫害。但对同修，往往因其没修好的地方而生出怨恨心、瞧不起的心，从而不能做到真诚慈悲地帮助同修度过难关。往往表面还在帮其发正念呢，心里或背后却抱怨同修的种种不足。这当然起不到好的效果，一两个人这样影响不大，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就给了旧实力堂而皇之迫害同修的借口了。我和同修交流到最后，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反映出整体应该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自己，自己归正了，整体也就归正了。即使这样认识了，我在第二天早晨打坐时依然不平静，为老同修忧心，为本地同修的状态着急，心里很难受，都要哭出来了。上班路上心情压抑，空间场好像笼罩了一层黑色物质。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忽然悟到，我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同修和整体操心，其实也是在向外求啊，满眼都是整体的不足，对同修们不能客观看待老同修，觉得修炼人不是讲善讲慈悲吗？怎么能对同修这样呢？这是隐藏很深的怨恨和不平啊。我还以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比别人透彻，修得好呢，我差点就中了旧实力的圈套了。旧实力真是狡猾，对大法弟子的安排丝丝入扣，极其隐蔽，如果不能放下自我认真向内找，很难识别他的阴谋。本地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有欠缺，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是没意识到，也是不小心走了旧实力安排的路了，我怎么还能怨恨呢？这时师父在我的头脑中打出两个词，宽容理解。想想本地同修也有做得很好的地方，只是我在矛盾中光看缺点了，把优点都屏蔽了。其实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路，有矛盾和问题不可怕，如果大家都向内找，正好是个人和整体提高的好机会呢。所以我不用悲观，师父在掌控着一切，我就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向内找，修去妒忌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有8年了，非常庆幸今生得遇大法。在这几年的修炼中，自己因为不精进，对许多执着心去得很慢，有的心容易发现，有的不易觉察，尤其是妒忌心。在工作中，公司老板是个女的，比我大几岁， 他是那种比较爱挑剔、脾气不太好、爱发火的人。我从人心的角度上看他，他身上几乎没什么优点，心眼小、爱面子、爱听好话、脾气坏、爱推卸责任、自以为是、邋遢、不爱干净、自私、报复心强、不懂得尊重别人等等。我觉得他每天都是活在气恨中。近几年公司生意不好，有几个老员工相继离开公司，只剩下我和一个刚来公司的小技术员。老板处在更年期，脾气变得更坏，经常挑我毛病，有时真的是鸡蛋里头挑骨头，随便找点事儿就冲我发火，说我整天魂儿不在身上，脑子不好用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等等，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每次我都使劲忍着，有时忍不住就和他辩解几句，把他气得不行。每次过后我都很后悔，为什么总是忍不住呢？不但嘴上和他辩解，心里也是极不平衡、不服气。明明不都是我的错，却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心里委屈得不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说我、骂我，我真是不想干了。本来工资就很少，还天天受气，真是干不下去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矛盾，也在反省自己，到底我哪里做错了？可是找来找去，找的都是老板的错。由于没在法上修，没有真正向内找，所以觉得很痛苦，可是自己还不悟。在这期间，我曾提出过辞职，可是他竟然不同意我辞职，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明明看我不顺眼，还不放我走，难道还要继续折磨我？又一想，不对，是还要继续考验我，因为我这一关没过去，哪能让我走呀？问题当然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得时时事事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就认真学法，使劲向内找，渐渐明白了，当我看别人不顺眼时，看不上别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时，不就是妒忌心在作祟吗？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怎么磕磕绊绊费这么大的劲儿才意识到这个妒忌心呢？看见别人心态不好，爱挑剔，反观自己，其实我也是这样。在家里看丈夫做饭，把厨房弄得到处脏兮兮的，就说他，看孩子吃东西没拿住掉在桌上地上也说他，看老板在店里吃东西把地弄得很脏，马上心里就反感了。看到别人心眼小、报复心重时，反观自己容不得别人的缺点，不也是心胸狭隘的表现吗？当看到别人只爱听好话时，自己不也是听不得指责批评的话吗？等等，这些事情太多了。原来是我太爱挑剔了，是我自己这颗心和宇宙真善忍特性拧劲儿了。妒忌心不只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更是瞧不起别人不如自己。当别人表现出种种的不好时，不就是给我看让我修的吗？我怎么能用我的衡量标准去要求不修炼的常人呢？这些事情不是给别人修的，而是应该修我自己。当我意识到这个妒忌心，并努力改变我的想法，且在言行上做好时，我发现老板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挑剔我了。当然，有时他还会发脾气，那是还有我要修的东西，毕竟人心不是一下子就会去掉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除了妒忌心，我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懒惰心、安逸心、争斗心、怨恨心、显示心、爱美的心等等，这些不好的心都是阻碍我修炼提高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转变观念，小宝病业假象消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7号。我们家的小宝现在念初中，他从小在姥姥和我们的带动下一起学法。小宝在几岁的时候有过一次病业观，当时他的两条腿弯处上起了很多类似湿疹的东西，走不了路，坐在沙发上想站起来都难。小宝妈妈当时可能是动了想替小宝承受一部分的心，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所以他从腰部以下整个腿部几乎起了连片的包，也是痒痛得不得了。而小宝每天仍然坚持去上学，而且在学校也不像在家里那么痒痛，等一回到家就又开始痒痛，走路费劲。小宝的妈妈请小宝的姥姥来帮忙，姥姥就让小宝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然后领他读法学法。因为那时候小宝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小弟子，所以没有用任何药物，几天后就完全好了，真的是很神奇。这次在中共病毒流行的时候，小宝身体也出现了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喘气费劲，一共持续了将近一个多月。因为当时是在家里上网课，所以其他人都不知道。最开始我看到小宝的状态时，和小宝妈妈说了一句不在法上的话，感觉小宝的这个症状怎么和中共病毒一样呢？但是我又知道肯定不是。小宝的妈妈说，小弟子很多来的时候都是没有业力的。我和小宝的妈妈就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说，孩子也许会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所以会有病业观呢。后来在一起出去贴真相粘贴和发真相小册子的时候，小宝连上二楼都费劲。小宝这段时间每天除了学业上的事情，就是学法、发正念、听明慧广播里同修录制好的《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小弟子园地》、《明慧周刊》、《修炼故事》等录音。小宝在这段时间也开始找各种执着心和改正修炼中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再看电视动画片，把手机上很少的游戏也卸载了。因为平时只允许小宝周六或周日玩10分钟左右游戏，现在国内的小孩子聚在一起，不到几句话就开始聊游戏的事，对于小宝来说也是考验。开始的时候，小宝觉得听他们聊有时插不上话，后来一个月后，他再听他们聊游戏的时候，已经觉得和他很远了。小宝说，他们好像不会聊别的，只会聊游戏。小宝的妈妈早晚在小宝的身边帮他发正念，小宝自己也发正念，姥姥在外地也帮小宝发正念，我也抽时间帮小宝发正念。我觉得这个病业观主要还是得靠小宝自己来过，家人同修是起辅助作用的。后来看了很多明慧网上的文章，我对自己的悟法有所改变，就是我应该主动承担起帮助同修的义务。虽然情是我们需要修去的东西，但是应该体现出修炼中的慈悲，而不是让小同修主要靠自己，因为他年龄小，一直也是我们在带着他修炼。换位思考，如果我站着小宝的角度，我是不是也希望家人帮助我发正念？由此，我也悟到，无论当地的学法小组排不排时间轮流针对当地的邪恶发正念，我都应该每天用固定的时间发正念，清除本市的一切邪恶、邪灵、黑手烂鬼等。因为小宝病业观持续的时间有点长，我们也找了很多心，虽然状态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改变，但是我和小宝妈妈叮嘱小宝，一定要信师信法，找自己。有一天，我想起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就是靠想起师父的一段讲法闯过了病业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想到师父这段法后，我就领小宝一起发正念。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关， 那小宝一定好好坚定地过师父安排的关。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那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且要让这个病验安排返回到旧势力自己的身上。小宝的妈妈当时也有她的悟法，并按照她的悟法每天发正念。两天左右，小宝突然就好了，然后喘气也通畅了，就好像一座压着的山突然被拿掉了。是伟大的师尊帮小宝闯过了病业关，拿掉了不好的东西，深深地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经过这次小宝闯过病业关，我们一家再次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所以我们一定在这最后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实修，不再懈怠，去掉懒惰的心、争斗心、想享受安逸生活的心，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邪恶，利用常人网络布下迫害的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清晰的梦见自己正在家里学法，邪恶派来的人员不知怎么就进来了，有五六个人。进来后也不到处看，好像都不看我，支起一个大屏幕，意思要出题让我回答。我马上就想，会不会是污蔑大法的题啊？我正想着对策，题已经显示了，是一个国际体育明星的名字，让我回答他的某些爱好。还没等我回答，答案马上就公布了，这个题就过去了，显示下一道题，也是娱乐明星类的题，也没等我思考就公布答案，很快他们就收工了。过程中有记者在录像，我感觉有惊无险。晚上那些人还住在我家里不走了。第二天，我早起去市场买菜，明明走进的是商场，发现却是高大的墓地。梦到这儿，我就惊醒了。醒来后，我感到这个梦和自己修炼状态有关。连着两天晚上，没坚持到半夜12点就睡了，一睡到天亮，不发正念，我这里就成了邪魔的栖身之处。最应该引起警觉的是，看似没有让我回答污蔑大法的问题，却道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修炼人只要看那些娱乐信息，浏览那些娱乐节目，他们就达到目的了。联想到自己借口工作离不开微信，一直在使用安卓手机，最初下决心，除了正常联系客户，其他都不看，久而久之，就像水库大坝开个口子，水越来越大。百度各种信息，淘宝购物，娱乐视频等等，占用了大量时间，学法和练功怎能入境？我理解，师父把最好东西包含到大法里了，邪魔也把最不好的东西都灌进常人网络里了，只要看就中毒啊。现在的网络明目张胆地在往里拉人，看视频不但不花钱还给钱，看够多少分钟就给钱，购物不但不花运费，连商品都可以免单，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价值几百上千元的东西，花几元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种种诱惑吸引着男女老少，其实都成了网里的鱼。常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乐而忧，我们深知不失不得的法理，怎么能沉迷于各种利益的诱惑里不能自拔呢？邪恶在利用常人网络布下迫害的网，常人大都迷在其中，作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去识破邪恶的伎俩，还
还主动往里钻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